弟兄姐妹好，感谢神哈，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现在因为我想师母的事情，让我们大家可能心里都有些不平安哈，所以我想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神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神的平安哈。而且我想说的很多的道理，其实我自己并不能做到，我只是想跟弟兄姐妹一起努力哈，我们得到这种平安。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哈，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哈。其实我们一辈子当中，我就在想，我们都在追求一种东西，一种高处啊，就是不管是什么，这往往什么，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高处都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在信主之前我也在想，信主之后有的时候也在想，信了主这个高处是什么。我们通常的人都会想，这高处要么就是赚很多钱啊，要么就是很高的地位啊，要么就是身体很健康啊，各种各样的东西，荣誉很大啊。其实我们现在慢慢的都明白，这些东西都不能带给我们身体里的满足，也不能带给我们的平安啊。所以这个高处究竟在什么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会忘记自己，其实人啊，就是像我也到中年了啊，我们人生很短暂啊，很快就会过去。你所谓的钱，所谓的荣誉，所谓的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小，价值也越来越小。所以我今年不知道大家看春节联欢晚会没有哈，我感觉中国同胞也有类似的感受啊，就是有一个小品，就是那个有个名叫小沈阳的哈，他说人这一辈子可短了，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眼睛再一闭不睁开一辈子就过去了。然后他说人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人死了钱没有花完。所以你想，就是这个节目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晚会，我觉得有一定的反映我们中国同胞就是在这个浮华的年代哈，就是赚很多钱什么，但是感受到人生的短暂，不知道价值在哪里哈。所以就是世界上东西真的是没有价值，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师母就是这么意外哈，就是一切都好好的，我们本来是很喜庆的日子哈，要按理要典礼，师母一下子就昏迷了这么长时间哈。所以我们真的感受到人生非常的微妙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现在人生的价值是非常的就是软弱或者微小。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什么能够给我们那个平安呢？我们什么东西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呢？所以你想想我们自己每一个家里哈，哪一个家里不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哈？想想我们自己每一个心里，我们心里是不是都有个无底坑，都好像填不满啊？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天天在唱这个主赐给我们平安，其实我们其实没有平安啊，因为我们都在寻找世界上的东西。但是主耶稣他讲得很明白，主耶稣他其实很了解他的门徒，也了解当时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那个世代的人啊，那个世代的人没有平安，那个时代的人很苦啊，有很多穷人受到罗马政府的统治啊。但是主离开上十字架之前，他说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一节哈，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啊。所以显然主耶稣说的平安，因为主耶稣凭什么赐给别人平安？主耶稣不能赐给世界上的人任何物质上的东西。在那个时候你穷还是穷，你生病也还是生病，因为你有多少个人能真正能够摸到主耶稣的衣服，有多少个人真正能够拉住主耶稣的手在那个时候。但主耶稣说的平安显然不是世界上所能赐的，所以他讲得很清楚，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界上所赐的。所以那时候门徒心里其实没有平安，门徒也很难理解这个主耶稣说的平安是什么。所以主耶稣讲的，他说我的平安是我自己的平安，是我本身的平安，你们如果相信我，如果真正相信我能够，我是神的儿子，我能带给你们救恩，你们就不用忧愁不用胆怯。所以主的平安是什么呢？我们简单的一点讲哈，主的平安就是带给我们一种心灵深处的满足哈，就是你要心灵深处能够感受到上帝对我们完全的爱哈， 感受到上帝对我们完全的满足。如果我们感受到不足，没有感受到这种满足，我们总是没有足够的平安哈。所以这个平安是一种思想上的一种境界哈，是一种思想上的平安。在英文里面经常说 peace of mind 哈，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就是说我们是往往我们的平安，其实你周围的环境是让你造成一些不平安，但是你如果你的思想上能够达到平安，那些环境对你就影响不了了。所以主的平安也是我们人的品格哈，能够提升到的一个最高点，就是我们的人的品格如果没有忍耐，没有温柔，没有节制这些东西，你就达不到这种平安。所以平安是对于人的品格的一个总结，就是你品格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表现出那一种平安哈。显然主的平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我有的时候很感动，主耶稣每次复活之后，每次碰到每一个门徒，每一个弟兄姐妹，他都是说的是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经常问候的 语气哈，愿你们平安哈。但是可是我们讲这个愿你们平安的时候呢，其实在世界上的人往往会误解了，以为我们是祝福他们赚更多的钱，身体健康这些东西哈。其实不是，我们所谓的愿你们平安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愿他们得到主的平安哈。所以我就在想这个人往高处走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当时就不知道哪个古人写的，就是这个高处肯定有一个深刻的道理啊。所以我现在的体会呢，就是作为基督徒来讲，这个高处就是说是真正得着主的平安的。如果我们得着了主的平安，那我们这个人生就达到了这个高处了哈。然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会思想，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哈。然后慕道朋友也会问你们，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然后我们一般的回答就是说因为信了基督我们有永生，这是我们第一个回答。但是这个回答呢，有的时候好像不是很能够打动别人，就是因为人比如说比较年轻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永生到底什么概念哈，永生也很好像很遥远很渺茫哈。但是我想那个信基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说信基督我可以逐渐逐渐的得到主的平安，我就通过交托神，寻求神，争取能够达到主要我得到的那种完全的平安。所以保罗说，他说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我视耶稣基督为至宝哈，为要得着基督。我想这里面得着基督有一个层面，就得到基督要他得着的那种平安，这是我的理解，至少有这么一个层面，不是完全的理解哈。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圣经对这个平安究竟是怎么描绘的哈。我们挑几节经文来分享一下，然后思想一下，然后想一想我们既然是基督徒了，我们为什么生活当中常常还是没有平安。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种平安，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先翻开一段经文哈，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在罗马书第八章35节到39节。如果有圣经翻到的话，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第八章35到39节。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事，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里了。这段经文我自己觉得是对我们在主里面的平安一个最好的一个描写，就是主的平安指的是什么，就是不管你周围环境怎么样，不管你人生的遭遇怎么样，因为我们有主的平安。为什么呢？因为 我们相信主的爱，他永永远远都在我们心上，他没有一时一刻离开我们。就不管你当时的心情怎么样，有的时候你陷在软弱当中，有的时候陷在痛苦当中，但是其实你理性的思想一下，那时候你就知道主的爱跟你同在了。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回转过来，就是因不需要就是说自己陷在软弱当中，反而就是仰望神哈。所以自始至终我们不主的爱就像那个云彩一样，它环绕着我们哈。所以我们如果相信主的爱就是这样的环绕着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我们，我们的短暂的痛苦你都会明白过来去仰望神，因为圣灵会感动我们哈。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就是我读一下好了，就是诗篇23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就是大卫他一生当中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哈，但是大卫他也许是一生当中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英雄哈，他是得到主的最平安的一个英雄一样的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大卫他的思想他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至于缺乏，我在这个死荫的幽谷里面我也不怕，因为我深深的知道神与我同在。所以这是大卫的平安的描写。然后诗篇73篇也有一段非常好的描写，我就读其中几节，25节到26节哈。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身长衰竭，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这个诗人描写的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很有共鸣哈。其实我们人这一辈子啊会越来越老，我们身上的病痛就不知道说别的东西了，就身体上的病痛会越来越多，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的肉体和我的身长衰竭，但是我们靠着神，因为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福分哈，我就可以走到永远，所以我就能达到那种平安。然后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这是一种多么好的境界，多么美好的境界哈。所以我非常羡慕这种境界，虽然我还达不到了。所以有的时候非常想到这句话，就是说如果我哪一天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那其实我现在已经活在天堂里面了，就已经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了。然后最后一节经文我想读的就是师母经常讲的几句话哈，就是哈巴谷书3章17到19节，我们一起翻一下，可以一起读一下。17到19哈，3章，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盆内也没有牛，然而我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这个先知他描写的就是说在困境当中他可以因耶和华欢心，为什么？因为这个耶和华是救他的神，因为神已经救了他，不管他困境怎么样哈。然后最后19节我也是我很喜欢的，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双脚快如母鹿的蹄哈。虽然我们人有可能很软弱，就像我一样长得比较矮小，或者有些人甚至有身体上的残疾啊，但是靠着神他能够使我们的双脚像母鹿的蹄，在高山上稳行在高处啊。所以我们靠着神就是能够稳行在平安的高处的，这就是神要我们一辈子要达到的东西，我们就是靠着神他有给我们的力量啊。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平安，或者主的平安，就是我们人生中能达到的最高处，是值得我们一生的追求，也是如果我们拥有了主的平安哈，我们至少有这么几点表现哈。我第一不羡慕任何东西，第二我也不担心任何东西缺乏哈，我也不会将来忧虑哈， 因为我拥有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有一种靠主而满足的生命，有一种靠主无所畏惧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主想让我们达到的一种目标，达到这种高处。但是现在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得到主的平安，我们的平安是什么一个状态。因为有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惭愧，因为慕道有跟我们谈话的时候，他说我看不出来你们基督徒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哈。比如山地里有个小便宜，大家就轰过去抢了哈。然后有一点点小事情，大家也是很着急哈。然后得到一点点的好处，都是很高兴哈。关心别人，好像有的时候也要别人关心回来的。别人如果不关心，你不说个谢谢，也自己也很难受哈。所以就是从这种讲法，就是说，好像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牧师也讲过哈，他说那个 Gallup 的那个 survey 哈，他说做调查，基督徒的离婚率或者什么什么。跟非基督徒都没有区别。那主应许我们的平安在哪里呢？我们为什么好像得不到主的平安？我们都知道平安是神所赐的，这平安不是我们努力出来的结果。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平安既然神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平安？这完全是一个感受的问题，就是说是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主的平安，就是有的时候叫体会哈。比如说那个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们人跟人交往的时候，比如一个人很自私，他从来不帮助别人啊，尽管有很多人关心他哈，他还是感觉别人不关心他，因为他感受不到的。但是如另外一个人呢，他非常关心别人，他也关注注视在别人身上，他就很感受到别人对他的关心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神的平安其实他已经不断的赐给我们，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哈。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哈，为什么？我们看看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什么一些例子哈。我们经常想就是在家庭里，就是说为什么我的太太好像对我不够体贴啊？为什么我的老公老是加班哈，不按时回来？为什么我的孩子这么不听话哈？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如别人哈？别人的孩子画画唱歌都很好，我的孩子什么都不会哈。对，为什么别人生活得这么好，我就是生活得这么差哈？我凭什么这么差哈？为什么这个病就轮到我呢？这个苦难就轮到我呢，不轮到别人呢？为什么别人都这么关心，别人有这么多人关心，我就没有人关心哈？我到了教会了，为什么也没有人关心我？我们经常都在想这些东西。那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听我这么讲？就是我就突出一个我哈。所以我们的问题，我们之所以感受不到神的平安，感受不到主的平安，关键的问题就在我们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想到神，我们没有想到别人，或者我们想的还不够，所以我们感受到平安还不够。所以我有一个同事哈，有一次他问我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你认为天堂和地狱有什么区别？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天堂和地狱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有一点很明显哈。他说天堂里面的人呢，他一天到晚想到的都是别人，他不想自己的。但地狱里面的人呢，他一天到晚都想到自己，他不想啊。他天堂里的人一天到晚都想到别人，不想自己哈。地狱里的人呢，一天到晚都想到自己，不想别人。所以这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所以根据他这个讲法呢，我觉得很有道理哈。那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一天到晚都是想到神、想到别人的话，其实我们已经生活在天堂里面了。这种人的喜乐，他如果经常是想到别人，不想到自己的话，他显然能够活出主的平安，活出主的喜乐哈。所以这没有问题啊。我们也发现社会上有很多人有那个忧郁症啊，有很多人很乐观啊。那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忧郁症的人或者悲观的人，他一天到晚发牢骚的都是他自己的东西。他甚至为了一件小事，我们觉得很小的事情，他会跟你一天一天的不停的发牢骚。但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呢，他很少发牢骚，他有一件事情来了，他就怎么去对付啊。有人需要他帮忙，他会去关心，别人跟他讲过一句话，他会记住啊。这就是悲观和乐观的人区别。所以这个区别主要就在自我为中心，或者还是不自于自我为中心。所以这个道理我想我们是应该是明白的，如果我们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能够得到主的平安。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克服这个自我为中心呢？这个自我为中心就是我们所谓的骄傲，所谓的那个自私，这些东西我们每个所谓的贪心，我们每个人都是知道的。但是我们都会讲人有七情六欲哈， 灵性都是软弱的，我不可能克服我的自我为中心哈。所以其实神是完全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完全知道我们做不到自我为中心哈。所以像我特别感受的是保罗写这个那个罗马书的时候，他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写的都是因信称义的教义啊，他突然第十二章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啊。我整整感觉这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就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处方的，就怎么克服你以自我为中心啊，就是我们都有这个自我为中心的疾病啊，那神就给我们开了这个处方啊。所以我不列天上指印了第一节，我们来念一下第一到第二节，两节都念一下哈。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哈。所以其实不是因为师母这件事情让我思想这个平安的问题哈。其实我这个平安的问题我也思想了一段时间，就是我想平安也许有个秘密哈，也许有个妙诀或者有个方法哈，就是我现在感觉就是平安的方法就是我们将自己当作把我们的身体卸上卸开神，把自己交托开神，当作活祭哈。其实这一句话呢挺有意思的，是我非常害怕的一句话。因为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就是那是2003年了，2003年信主，因为当时我自己也是身体上的疾病哈，我就要交托神，求神医治我，神给了我了。然后我对圣经的知识也不多，知道啊神可以给我很多的好处，但是我害怕的时候我不愿意付出任何的东西，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读经，也没有时间去祷告，因为我的工作很忙，我们刚刚有个小孩也很忙，所以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神你给我吧，但是我不付出，我就是这种感觉。但是神他因为他有圣灵跟我们同在啊，就是你即使不付出，圣灵还是会提醒你，他会让你内疚，你好像逃不掉啊，内疚一年，内疚两年，内疚三年，一直到2007年我还是非常内疚。我虽然去也参加了教会的侍奉，做了童工，然后也参加每周的祷告会哈，但是我深深的知道我自己没有付出，没有将身体献上，因为我害怕。直到2007年阮志明来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挑战哈，他说你们这些人都声称是基督徒，自称为爱神的人哈，难道你们每天没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献给神吗？早上没有半个小时时间可以祷告吗？然后我听了这个话呢，就是觉得真的是，难道我连半个小时的时间都不能献出吗？然后那天就是听了这话的时候，那一天的早晨7点钟或者6点钟，7点钟左右了，那个 Lost Point 后面有个山哈，山上有个十字架，所以我当时那天特别感动，早晨起来我起得比较早，我就到了那十字架，我就跪在那十字架的面前说，主啊，我其实知道我做不到，但今天我愿意，我要把我自己献给你，就像保罗说的12章1第1节，我把我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希望你喜悦，做希望我成为你有用的器皿。所以那次是我一个比较感动的祷告。其实我们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有的时候都不知道圣灵有没有感动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有圣灵充满或者圣灵感动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喜乐的。所以那次我就做了这个祷告，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慢慢的懂得，其实我付出一点点时间我就感到非常大的喜乐。所以回来第一个礼拜就是开始祷告，感觉很好，然后就马上就去芝加哥出差哈。那出差这个旅行的过程中，是我第一次感觉心里要欢呼的感觉哈，就是非常好，觉得我要歌唱的感觉，就觉得要赞美神，就是有那种平安哈。但是神也知道就是我们人是很软弱的，你这种平安不一定能够持久，你所谓的献上你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献上哈。所以神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们总是看到一些苦难，工作上的不顺利，家庭上的矛盾哈，所以不能带给我们平安。 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心意跟神有变化，我们从不平安达到那种平安的感觉哈。所以我感觉就是说，我们要得到平安，第一步是我们心里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就是要做出这个选择，我愿意献上，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哈，神从来不强迫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你这个自由意志就是根据你自己有意志做出这个选择，要献上哈。献上之后呢，我们是愿意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虽然做不到，你只要做到一点点，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要会有些不一样哈。我们可以表现，从小事上看哈，从我们家庭里面，从我们教会里面，从同事里面，家庭里面你就会看到你的太太更多的优点，而不是看到她的缺点，看到你的丈夫更多的优点，不是看到缺点，你就会更多的关心一下你的太太，关心一下丈夫哈。在同事当中跟你合作的那个 POS 导也好，那个 staff 也好哈，不管他做得好还是做得差，你都会感谢他的帮忙哈，你就会非常的对别人感恩哈。所以你这个人活出来的话，就会有一点点活力哈，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死气沉沉，就是人家说有一定的 passion 哈。所以我们在利益上就不会斤斤计较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其实可以反省自己，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卸给神哈？我们有没有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如果我们在这些小事上没有表现出来，那我们的卸上有可能是假的，或者我们是自欺欺人了。但是我是感觉这个不是怪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决心卸上之后呢，经常会带来一个误区。这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自以为是的。我曾经也是这样，就是刚刚起来的是十字架祷告之后，我突然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很属灵了，看教会里的人怎么这个不追求那个不追求啊，觉得自己太太也不追求，就是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哈。你觉得你自己很属灵哈，你去指责别人，其实那是因为我们骄傲还在我们心中做主，其实你还没有完全卸上。然后我们经常以为自己很关心别人，因为我们卸给神，我们要以为神为中心的生活，我就很特意的看到有什么人需要我就去关心哈。但是我们这关心呢，经常求一种回报哈，这种回报是哪里来呢？神来，就神，你为什么不祝福我？我关心了这么多人，你还给我苦难，我们就开始抱怨哈。因为我们这个关心是有目的的，因为我想从神那里来回报哈，或者呢，就从人那里来回报哈。我关心你了，以后我有什么事，你都要关心我哈。你如果没关心我，我肯定你说你这个人不怎么样哈。就是我们就是有这种误区。然后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说，我花很多时间读经和祷告哈，读经祷告到程度就是我圣经的知识很多哈。但是也许你圣经知识虽然很多，你甚至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生活上活不出那种平安哈。那说明就是说，我们这个虽然我们只有这个决心哈，其实这个决心是对的哈，我们就有这个决心去卸该神哈，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到哈？所以其实最近师母这个事让我想了一些，就是我觉得我们之所以做不到是人性的软弱，就是我们要靠我们自由意志下定了这个决心，我们也许还是做不到。那神他很有办法哈，神他的办法就是苦难，他通过苦难来让我们达到完全的卸上哈。你决心卸上是第一步哈，第二步神会让你人生当中经历更多的，不是更多的苦难，就是反正苦难是很每个人都会很多的哈。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一辈子哈，我们小时候 teenager 之前哈，我想几乎是没有烦恼的，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就开始有些烦恼了，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有一个人例外的，你的困难、你的烦恼、你的苦难会越来越多哈。那我们这一辈子是不是太没有意思了？我所谓的人往高处走，越走越苦。所以保罗说我这一辈子真是苦啊，不知道他这苦是不是指这一方面哈，就是实际上想想我们这一辈子真的是很苦的，特别是当你年老的时候，如果你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每样东西都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有可能有生不如死的感觉。但是神难道不知道我们这一辈子很苦吗？所以神他就是说，他这一辈子其实都想锻炼我们的品格，锻炼我们不要靠这个世界哈，不管我们身体怎么样，不管我们这世界上的周围环境怎么样，就是他通过这个你的人生再给我们进行一个训练哈，训练我们能够越来越达到他那种平安。所以如果我们这一生如果没有苦难哈，我可以想象任何一个追求神的人有可能就达到了所谓那我所说的那种误区哈。但是一个苦难临到你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哈，我们才能够认识我自己的骄傲， 才能够认识我自己的软弱。然后我卸开神，从原来从20%、30%，我卸的卸到50%、60%，甚至更多哈。就是说，你通过苦难，你的人属灵的生命就得到了突破。所以，第一方面我讲就是说，我们要得到基督的平安是要愿意卸上哈。第二方面，我们要好好利用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哈，特别是苦难的机会哈。所以我们主耶稣他也讲哈，他说我是就是刚才读的16章33节哈，他说我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胜了世界哈。主耶稣他讲得很清楚，我们在这世界上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苦难，而且我们的苦难不能跟人比，因为你越比有人比你更苦，也有人比你不苦，就是没有什么可比。但是就是说主耶稣说我胜了这个世界哈，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哈，这些苦难都是世界上的东西造成的。你如果单单相信我，我都已经战胜了世界哈。我说我把这个苦难给，我把这个那个平安赐给你了，你相信我，你就有这个平安。我想主耶稣就是想告诉我们，不要那个因为世界上的苦难和烦恼。所以从人生当中，我自己回想我自己哈，我也觉得非常感恩，就是每一个苦，就是也许别人看起来不是大苦哈。比如说我得的甲亢，3个月神就让我好了哈，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也许但是回想起来，其实每一个苦难就像你成长的一个催化剂一样的，就是让你成长。所以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哈。有一个作者他这么比喻哈，他说苦难和忧伤哈，是每个人就是说平时生活都有的，但是苦难和忧伤是什么呢？他说这就是你的左手和右手哈。你有了苦难忧伤作为你的左手和右手，你就可以通过他们去抓住神哈，紧紧的抓住神哈，你这样子就不会就离开神，就是说所以你就仰望神哈。所以这个比喻我觉得很有道理哈，就是苦难和忧伤不是负面的东西，而是正面的东西。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让这个苦难和忧伤白白的去了哈，就是我们白白的受苦了。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靠到自由意志，我们可以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个苦？为什么你不爱我？为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是可以整天的抱怨哈，这是我们自由意志可以做的一个选择哈。我们可以沉浸在那个痛苦当中，再也走不出来了。但是我们也可以靠着我们自由意志去选择，神啊，我把这些交托给你，你让我明白你的旨意哈，让我在你里面成长，让我怎样把我自己更加的卸出来，当做活祭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哈。而且我想我们的主耶稣他说我把平安赐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说我们这世界上最着急的人是谁？我有的时候我想想，想象当中主耶稣肯定也是着急的，他觉得我把平安赐给你，我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在那里一点平安都没有，他肯定很着急。所以主耶稣也是希望我们有他的平安，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利用我们每一个机会，真正的选择放下自我，每一天都选择放下自我，就是让我们达到这个品格的塑造，不要让痛苦白白的受。然后我想讲一个那个见证哈，就是有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大家肯定很多人都看到过哈。它的那个作者叫做 Rick Warren 哈，就是华里克牧师，他也是那个奥巴马总统那个就职典礼的那个 prediction 哈，就是那个牧师了哈。他说他原来以为人生当中啊，就是说我们就是经过了一个山谷。就是说死因的忧国也好了，就达到了一个山顶，然后又进入一个山谷，又到了一个山顶。人生当中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么从一个苦难里面走出来了，要么正在一个苦难当中哈，要么准备好了进入另外一个苦难当中。这是他的以前的观点哈，但他现在呢，他说我改变我的观点了。他说我觉得人生的生活哈，就像那个火车的两条铁路哈，一条铁路呢就是说是好消息 good news 哈，另外一条铁路呢是坏消息，是 bad news。 他说人生当中没有一天，没有一个时候哈，你是没有好消息和坏消息共存的。你好消息再好，你是也还有坏的方面你要去处理哈，你坏消息再坏都有好的方面值得去感恩哈。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也很感动哈。他说他不知道那个 interview 是什么时候的，就是有一年哈，他的那个《标杆人生》那本书卖了15个million哈，就是1500万本，他一下子成为了那个亿万富翁哈。然后同时呢，他受到了周围教会非常多人的攻击哈。他说这个牧师其实不一定 是属灵的，他只是为了赚钱才写了这本书啊。就是他一下子变得有点臭名昭著啊。在这同时呢，他的太太又得了癌症了，就是晚期癌症啊。但是现在他太太还活着呢，肯定。他就说：“你看，神给了我最最好的一年，就是那一年，他得了卖了15个命令哈。但是从某种角度又是最最坏的一年，因为他最亲爱的妻子哈就得了癌症哈。尽管全世界的人都为他太太祷告，但是他太太没有得到医治。但是他现在太太，他跟神的距离非常非常的接近哈。他开始有了一个新的那个就是说侍奉的工作，就是去关心那些有病痛的人哈。”然后他的那个他太太说他跟神的距离从来没有这么近过哈。然后刘克沃伦他呢，他也是哈，他突然得到这么多钱，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哈。他就问他的问神了，他说你要我怎么办哈。那神就给他两段经文，他最后他就怎么处理呢？他第一，他把自己27年那个 past 了，在马鞍山教会哈，他把这27年的工资全部还给教会哈，他让教会去做各种各样的事工。然后他说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改变，因为神告诉我，我的平安不是在这世界上，我的平安是在我里面。所以他没有买任何的东西，他开了一个就是说慈善机构一样的叫 Peace Plan， 就是培养很多传道人各种各样去世界各地去宣教。所以从这种你看，就是说我们人生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虽然这个坏消息很坏，其实没有，你还是有可以感恩的地方哈。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圣经的人物，我们有的时候可觉得啊，那神有没有告诉我们，就是说他要通过苦难来锻炼我们呢？所以在圣经里面，好像神充满了智慧哈。每一个人属神的人，神都有通过苦难来塑造他们，然后他们最后就是非常的爱神哈。我觉得有一个例子我是觉得比较感动，跟我们自己很像，就是雅各，就是以色列。雅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很有小聪明哈，就像我们有可能他肯定能读博士了。就是他一开始就要靠一碗红豆汤把他哥哥的名分给骗来了。然后他到了拉班那里哈，他为了娶他的那个他当然那时他受到拉班的骗哈，他又通过同样的手段欺骗他的那个岳父哈，把那些羊啊就用过房子哈，把他所有的财富全赚过来了。所以这么多年，其实雅各也许他以为自己是认识神的，但他其实完全没有交托神，也没有依靠神的。一直到他那个最后要回来的见以扫的时候，那一天晚上哈，他去向他的哥哥以扫报信的时候，好像他误解了以扫会派一大帮人来打他哈。所以那天晚上他陷入了绝对的绝望当中，完全的绝望。在那个完全的绝望当中，他去寻找神了，他也遇到神了。那时候他，我们圣经上的描述是他跟神在打架哈。其实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也看了一些神学的参考，其实是雅各他紧紧地抓住神，他就抓住神就是不放，你如果不给我得这种平安，你如果不给我这种祝福，我就是不放开你。神雅各就是在那一天完全的改变了。所以神就是通过这种心理的，其实最重要的心理的绝望哈。雅各在那一天他达到了心里面的完全的绝望哈，他要抓住神，他要紧紧的抓住神，然后神就改变了他，然后他就卸出去了。当然以后雅各并不是说完完全全卸上，他也一步步的卸上哈，但那一天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哈。然后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就是一个人经过一场苦，经过一个困难，经过一个失业哈，他的信心达到了很大的进步哈，他得到了更大的平安哈。所以我刚信主的时候，牧师的妈妈张奶奶哈，大家很多人肯定还记得，那时候她给我的震撼是很大的。张奶奶来的时候，她也是晚期的食道癌哈，然后她吃东西都已经吃流体了，但是她一天到晚虽然有的时候还表现出软弱哈，但她大多数时候都表现出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平安哈。然后特别神给他的恩赐哈，他在那个那时候在我家聚会，他讲道哈，他一个多小时，87岁的人哈，他可以一个多小时都不用看任何的讲稿都可以讲得很好。所以张奶奶跟我的触动很大，我觉得神就是非常的奇妙哈，神就是非常的有智慧哈， 他给我们的每一个苦难我们都不明白，但他就用这些苦难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达到这种高处哈。所以最后一点呢，就是讲我想就是说，我们第一我们愿意献上，第二我们要好好利用苦难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哈，第三我们就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哈。主耶稣的榜样我觉得写的最清楚的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九节哈，就是玻璃亭的后面哈，我们可以不用再读了。然后我就讲讲，就是你看主耶稣这个榜样，我第一次读这个主耶稣的榜样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特别想到哈，就刚才我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是主耶稣真的就像水一样哈，就水就是说本来是从天上下来的哈，也在很高处下来的，但是它就是一直往低处流哈，不管你道路上有多少曲折，不管你有什么阻挡，有什么山石之类的，水它一直往低处流啊，它不畏过任何的困难，然后它最后汇成了江海啊。所以我有的时候想，就是说用一个图画来形容主耶稣的生命，就像水一样哈，它永远就是说卑微，永远的虚己哈，能够甘愿忍受任何的困苦、孤单、敌视、误解啊，它都没有关系哈，它去爱最不可爱的人，就爱我们这种最不可爱的人，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的贫穷，然后我们自己得到富足。然后我们如果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做到，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学习主耶稣的榜样，我们是不是应该永远付出一些东西，就甘愿付出一些东西哈，不断的付出我们的金钱时间还有祷告的时间各种各样的东西，作为我们一种生活的准则哈，让我们去关心别人，然后也让我们因着我们哈，让有些人的生活也可以更好哈，这也是这是多么美好，这是肯定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旨意哈。虽然现在师母的事情让我们很伤心哈，我们也为师母祷告，我们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爱心，因为我们只是为师母祷告，有些人周围在我们周围同样的有这个困难，他们同样的那个中风了或者什么，其实我们也没有表现出那种爱心去为他们祷告哈。所以我们这时候其实通过这个事情我们都看得出来，其实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得很少，我们是不是应该共同追求这样的进步哈，去更多的关心别人。所以我最后总结一下哈，所以我今天主要是讲了三个重点哈。第一，我们要立志愿意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完全交给神，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哈。第二呢，苦难和忧伤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以大喜乐的信心去迎接它哈，因为我们相信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完全的寻求神，交托神，让我们学会依靠他哈。第三，我们要学习主的榜样哈，就像水一样往低处流哈。所以有吕可沃伦最后他讲的几句话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挺好的。他说我们在高兴的时候，就是 happy 的时候，我们就发出赞美，他说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去寻求神，然后我们在安静的时候我们就敬拜神，他说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就信靠神，他说我们在所有的时候就感谢神。所以就是希望我们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平安的高处，这个人生就达到这种高处哈。希望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说的施比受更有福，就是我们付出比我们接受更加有福气哈。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不断的献上，不断的献上，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眼光经常不是注意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的眼光注意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身上，注意在我们周围的人们身上，注意在神的身上，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多的关心别人，然后神肯定是的，他其实已经赐下了，我们就会越来越感受到他的平安，然后神会他把别的恩典也会不断的赐下，所以我们要让神不断的赐下，不断的赐下，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不断的献上，不断的献上，谢谢。